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32节、33节，你且考察在你以前的世代，我们也不妨说在你以后的世代，我们也不妨说在历世历代有哪一个这样的现象。我们考察神要我们去考察，自从神造人在世以来，这是指时间，从天这边到天那边，这是指空间，有哪一个民听见神在火中说话的声音像你听见还能存活呢？这样的大事何曾有，何曾听见呢？哪里有这样的事情？当然了，其他宗教说我们的宗教也有神对我们说话，不过在这里我们不是在做护教学，我们没有时间去跟其他人讨论，我们在解经。在这里我们相信神的话是真实的，就是神是单单的拣选以色列人，或者拣选了属他的儿女，不管在新约旧约，这个被拣选的人在这里的特点啊，特点，我们说被拣选、蒙召、被拣选、重生得救、圣灵感动啊，这个都是我们喜欢讲一个属神儿女的情形。在这里讲到属神的儿女的特点是听到上帝的话啊，当然街上人也都听到上帝的话，当然这个智慧在街上喊的时候大家都听到，耶稣在传道的时候大家也听到，这个听到当然是包括神拯救在对他们说话，包括救他们出埃及，神拯救他们带他们出来对他们说话，你听见你还能活。我们也讲过了，事实上神话语的特点就是听他的话就能活，但是当人没有信心的，那特点就是听他的话就会死。那今天很多教会弟兄姐妹就是听他的话就会睡觉，这我们，但是睡觉跟死已经差不多了哈。这个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相信听他的话产生恰当的敬畏，那就能存活。听他的话产生恰当的敬畏，包括不是听见而已，听在希伯来文、希腊文里面都不只是听见，不是一个 audible voice，而包括听懂，包括听从，去遵行，去顺服，去信靠。这里讲到就是说哪一个民族像你们这样，其实就是说哪一个民族像你们这么有福。第一个有福是你听到就有福。哎，我们那个时候以前小的时候，我在上成功岭的时候，这已经30多年前的事，那是老总统第一次最后一次到成功岭哈。哦，我们觉得哈，他那个坐车哈，在检阅的时候，我们能够被调到离他近一点的地方，哦，好荣幸啊。你看到没有，你看到没有啊，近一点觉得很荣幸。那么这个没有办法看到，神没有办法看到，但是你听到没有？我听到了，我看到了。那当然我们知道他们是听到了，摩西还看到了，摩西就神的恩典来讲看到，而且是看到的，好像是看到了部分，看到了他背影，那是一个形容，血肉之躯不能完全的看到主，但是在神的恩典中多少有点认识，听到神的话，这就是福气。因此各位，我们真是很羞愧哈，圣经在我们的手上，可是我们很少打开看，事实上多半的人，多半的基督徒觉得听神的话是一个非常无聊的事情，是一个非常沉重的负担啊。那甚至在教会里面，现在我们的活动也越来越多是活动而不是去听道哈，听就是福气了。我不知道，我看过一些宣教的见证，就是当福音传到有些地方，圣灵真的工作，当地的人信了主以后，一个特别的反应就是说， 这个好消息是什么时候发生的？耶稣为人的罪死了是什么时候发生的？一千多年前，一千多年，这一千多年你们听过的人都到哪里去了？都死到哪里去了？这么好的消息都没有来跟我们讲啊！我们今天对不对？各位，真的，我们都死到哪里去了？满街都是没有信主的人，我们哪里去跟他们讲？就是我们不觉得那是好事，我们不觉得那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事，我们不觉得没有听到的人是非常悲惨的，我们不觉得我们听到的人是非常蒙福的。这我讲也没有用，我希望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我们是蒙福的。蒙福在旧约里没有那么清楚的讲，蒙福以后就要传扬，他只有讲蒙福以后就要遵行。我们在新约里看到蒙福不仅要遵行，我们还要传扬啊，我们要感恩，听到就是福气。第二个，在32、33节里面，听到还能活下去是福气，你单单听就是福气了。你看到总统一眼，这已经是超人的恩典了。看不到的，他这个皇帝在深宫里看不到的，美女在深宫里你看不到的，看到就已经是福气。远远看到一点，不是有些诗歌讲到说我不要在远处敬拜吗？那意思就是说我不要跟你那么疏远。看到听到就是福气，看到听到还能活下去，这是很大的福气。因为听到他的话，因为我们人有罪是该死的，这是福气。第三个最大的福气是听了以后能遵行，那就是最大的福气。第34节，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一国的人民领出来，用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并大而可畏的事，像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这一切的事呢？所以在整个 叙述以色列蒙恩的事情，最重要他还是讲听上帝的话，颁布上帝的话，然后再讲你从埃及被拯救的事。神哪里曾经这样的拯救一个国的人民？拯救了，后面我们看又把你带进去，把其他的国的百姓打败了。他用什么东西来带你呢？他试验、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伸出来膀臂，大而可畏的事。这是在你们眼前，在埃及地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耶和华让你看到这些事，先是听到上帝的律法，更前面时间上是看到这些事。好吧，各位，我们这一节经文当然就这样讲，就讲过去了。神用这样的奇妙的事，可是我们稍稍想一点，这些事以色列觉得是福气吗？用试验，试验就是试炼。神在以色列出埃及的那段过程中，是在试验以色列人吗？试验你也可以把它翻成折磨，试验就是一种考验，是一种折磨。有的时候就引诱来讲，也是一个试探，试验、试探、试炼，希伯来文里两个字，希腊文两个字都可以有这样的翻译。那么我们就说，从神来讲的话都是为我们好，魔鬼借着同样一件事是对我们坏。我们有的时候存着恶心也在试探神，但是如果我们有信心，我们可以是试试上帝，也是好的。像基甸，像马拉基书说以此试试我，这个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呢，看是不是有没有信心。在埃及的那大概半年的时间，就是那十个灾的那个时间，对以色列人是试验吗？我们通常想那是对埃及的灾，是对埃及人的试验，或对埃及人的攻击，或对埃及人折磨，但对以色列人也是。不过我觉得这句话我们可不可以把时间再稍微往前提一点？神如果试验，如果折磨，如果让以色列人曾经经历一些艰难，是什么时候开始？从出埃及记第一章看到约瑟死了以后就开始，埃及人就开始逼迫以色列人。第一个叫他们做苦工，第二个要杀他们男婴，第三个要他们把他们婴孩丢在尼罗河里，第三个灭种，还要拼命的叫他们做苦工。那么 圣经没有多讲，但是我现在觉得应该也在其中。这些对以色列也是一个试验，在这些试验中也叫以色列叫苦连天，甚至他们可能都已经忘记上帝了，可是他们还多多少少记得一点，神就记在他们的呼求当中记得他的约而拯救，才兴起摩西来拯救他们。所以大而可畏的旷野，在生活中的这些艰难，在出埃及以后的旷野地有，在出埃及以前的埃及的生活里也有。我觉得生活中总是人生总是有这些艰难哈。那在那些艰难中试验以色列还是不是信靠上帝呢？我们感谢主，他们都好像还在呼求神。那么在那十个灾的半年当中，他们有没有信靠上帝呢？有动摇，刚开始信靠，对不对？摩西去跟以色列的长老讲，这都在出埃及记载，摩西跟以色列长老在讲到说，你们列祖的神眷顾你们，差遣我要把你们带出去，他们就低头敬拜。但是后来碰到困难的时候，他们信心就很小了，就是当坐砖不给他们炒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抱怨摩西亚伦了。那后来的十个灾哈，我想我们也没有多去想它啊。十个灾我们通常想到就是这都是对埃及人的灾，我觉得不一定哎。圣经里面有些灾很明显是对埃及人的，特别第十个灾，有些灾很明显的，他有讲在以色列境内没有这个事，在埃及境内有这个事，但是有些灾并没有这样讲。所以我想那些艰难临到的时候，就好像在以色列拜偶像，然后以利亚说三年半不下雨，他自己也要受旱灾之苦啊，他自己也有这样艰难。所以我觉得在那些灾难里面，对埃及人对以色列人都是一个试验。我们生活中水旱或者水灾的时候，我们都应该去依靠上帝，都应该在这些东西把我们的信仰练得更精。好像在彼得前书讲的第一章讲到说，我们的信心经过火一样的试炼，就比那些经过火炼还会坏的金子更显得宝贵。这些试验盼望对我们是一个正面的磨练，对我们是很好的。这些神迹奇事征战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大可畏的事，我们现在在这里看也觉得都很好。各位，你再想想以色列出埃及的那段历史也不太好哎。那个过红海的那一段不是很大的神迹吗？我们也都只想到那个大神迹很棒，没有想到大神迹之前大家也是叫苦连天。磐石出水不是很奇妙吗？但是没有水喝的时候大家不是也叫苦连天吗？苦水变甜是很奇妙的，但是要喝苦水的时候我们不也是叫苦连天吗？所以这些神迹其实真正你说是好事啊，让我们信心坚定，感谢主。但是我们也不要忘记，在这些好事当中，我们也常常是怨言满天啊，求神帮助我们，愿这些从今天开始在我们身上都变成正面的。所有的神迹奇事，所有神的作为，希望你看对了啊。这个在约翰福音讲的特别多啊，弗类福音也有讲，就是当耶稣行神迹奇事的时候，那个目的是什么？35节，要你知道唯有耶和华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其实也有没有讲出来的话，你知道耶和华是神，下面一步就是去信靠他。信心和知道是那么密切的关系，你知道他而不去信靠他，就好像你口渴的半死，你也知道水能解渴，你就不去喝那个水；就好像你病的半死，知道那个药一定能治病，你就不去吃那个药。你有或者是顽固或者是愚蠢。那么我们神所行的一切事，要让我们知道他是何等宝贵的神，而让我们去投靠他。好，那我们也常常犯的错误， 在约翰福音最明显，特别约翰福音第六章，当耶稣行了神迹奇事，就是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的时候，他们多数人不知道那个神迹什么意思，他们多数人觉得那个神迹奇事的意思就是耶稣是我们长期的饭票，你跟随他就有东西吃了，所以耶稣就责备他们，我们不要为那必坏的食物劳力，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意思就是要信靠我，要听我的话。所有的神迹，当耶稣叫瞎子看见的时候，不是让我们知道有一个超级的眼科大夫在我们当中，当耶稣医好一个聋子的时候，当耶稣平静风和海的时候，不是说他是封神榜的人物，当耶稣叫死人复活的时候，不是说他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医生可以叫死人复活。当这一切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要做的，即使我们不是瞎眼耳聋，不是肉体上死亡的人，要做的是全心的去信靠他。可惜我们常常就做错了，我们要做的常常就是我们要向他要饭吃，要美丽，要健康，要财富，要物质上祝福，这些不是不好，但是那个就舍本逐末了。但是我一讲到认识舍本逐末的时候，很多人就讲到说，我不懂那本是什么，我懂那末是什么，我懂得什么叫做美丽健康，有东西吃，有幸福的家庭，我不懂什么叫做单单的信靠主。这是我们的悲哀哈，我们对上帝的恩典是，对上帝自己是这么的陌生哈。所有的神迹奇事帮助我们，唯有耶和华他是神。消极的就是不要再拜别神了，积极的就是单单的信靠上帝。36节，他从天上使你听见他的声音，为要教训你，又在地上使你看见他的烈火，并且他听见他从火中所说的话。他让你听见，让你看见，听见是教训，看见烈火是警告，意思就是听见了不去遵行，你小心被烧掉。37节，他因爱你的列祖，所以拣选他们的后裔，用大能亲自领你出了埃及。他的爱这个部分我们到第7章再讲，现在简单提一下，神的爱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神的爱就是他爱我们，神的爱不是在我们身上找到了可爱的东西，这是跟我们人绝对不一样的观念，他就是爱我们，没有理由的，不是我们好，他拣选我们也不是我们好，没有理由的，就是他的旨意如此，亲自领你出了埃及。不仅是领你出了埃及，38节，要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赶出去。那么我们也记得过去，将比你强大的国民从你面前灭绝，就是埃及。现在、过去、将来，我们的神都同样在做事，将他们的地赐你为业，像今日一样。这一类的话在底下也很多，在圣经里很多。这一类的话对我们今天的人来讲有一点别扭，有一点不好接受。哦，把他们的给我们，哦，这个上帝很霸道哎。然后我也不是那个米虫哈，就是要白吃白喝别人的。各位，圣经在强调，上帝把别人东西给你的时候，不是鼓励你白吃白喝，也不是在说上帝哈如何的不公平，那是在提醒你一件事，你得到的是白白的恩典，不是你配得的。39节，所以今日你要知道，也要记在心上，天上地下唯有耶和华他是神，除他以外再无别神。这里其实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神学了，你知道只有一位神，你知道只有一位神他是有能力有智慧，你知道只有一位神，如果我们从这段经文来看，你就可以发现这位神是跟人有关系的。你知道一位神，这位神多么伟大，在天上跟人间一点关系都没有，我们也不要信这样的神。你知道有一位神这么伟大，一位也好十位也好这么伟大，他也跟人间有关系，但是跟希腊神话的那些争风吃醋好色的神一样，我们也不要拜那些神，也不要信那些神，当那些神不存在，但是我们的神不是那样的神。 你知道希腊神话里面那些神看到漂亮女孩子就抢走的，看到人幸福就嫉妒的，看到像阿波罗啊这些神看到别人好像他们的小孩比他要优秀的时候就要杀掉人家的。那些神都不是真神，那都假神，那都表现出人的一些对这个现实世界的不满。我们的神他是真神，而且他不是高高在上睡觉，他不是造了这个世界就不管了，他继续的在爱我们眷顾我们，他做的每件事都显出他的能力和慈爱，再无别神，弟兄姐妹不可以不要再去投靠上帝以外的任何一个东西。四十节，我今日将他的律例诫命晓谕你，要你遵守，使你和你的子孙可以得福。我们已经讲过了，律法是叫我们信靠他的，律法是叫我们知道自己没有力量去遵守而信靠他的，但是当他赐给我们力量，赐给我们恩典，我们的确是去遵守，我们也的确因此蒙福。遵守就是蒙福，遵守之后也有福气。我们诚实就是福气，诚实以后因为拾金不昧，人家给你赏金当然也很好，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赏金而拾金不昧，诚实就是一个福气。并且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这也是比较讲到我们人责任这一方面，长久与否在神的手中，长久与否从神那边来讲在他手中，从人这边来讲看你自己是不是信靠他了。好，41节到43节哈，这个是陶城，他在约旦河东定了三座城。那么这个是指以后到了迦南地的时候，就是约旦河西也要做的事，有陶城。那这个陶城的意义，你看河东河西都讲啊，我在圣经里面看到这个两个半支派是在河东，其他的是在河西哈，他们两个非常，从一开始我们上讲过很害怕，就是他们因为分开了，所以他们不能同心合意的敬拜上帝哈，所以他们很强调虽然有一水之隔还是要合一，这个当然很宝贵。可是在这里也有一件我们没有想到的事，就是河东河西都有同样一位神，也都同样有三座陶城。这个我们这河东河西相同的东西太多了，他们同样一个血缘，同样一位上帝，同样有摩西的律法，为什么圣经特别讲他们同样有陶城呢？这个我们要到有陶城的那个地方才再仔细一点讲，但是在这里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感触的一个提醒，即使是上帝的选民在这个世界里还是会有非常不幸的事情发生，包括无心杀人，会有这样的事情，包括怎么无缘无故我的孩子被车子撞死了，包括为什么我们在后面会看到我跟我的好朋友一起去砍树，结果斧头把他砍死了，杀人的人会很遗憾，被杀的人会很愤怒，这个事情在河东河西都有。哇，我觉得神在提醒我们，即使我们蒙恩的人不管在哪个地方，都有一些叫我们非常受不了的一些事情会发生，但是我们也知道神有预备，就是有可以逃的地方哈。那这个我们到以后再讲哈。下面44节哈，开始就讲到说摩西把这些法律法哈告诉他们，那么他们得到了地，杀了那个巴山王噩和亚摩利王西宏，他们得到这些地方，神也把律法给他们。
朋友，我是玛丽姐妹，想知道你收听了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解后有何感想呢？有没有相信主呢？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今天就来相信主耶稣。